玄木记第四季第36集。他隐约看到这是个男子的背影，看身形是个少年郎，可他的头发却已经变得花白，没有几根是黑的了。只见这少年一回头，他瞪大了双眸，惊诧地喊道：
哥哥！
他瞬间清醒，巨蟒已经将他缠得水泄不通，他定心凝神，运足功力，发出一念
炸。
瞬间这个巨蟒就被炸成了碎片，姚坤也从层层缠绕中解脱出来。他坐在血池旁哭着说道：
哥哥，你的头发怎么白了？你受了多少的苦啊！
他哭了一会儿，又用袖子擦干了眼泪。
我怎么能为这点小事就死了呢？我还要继续登塔，还要锻炼威严，为三界祭阴补阳。我任务还没有完成，不能死。一张脸算什么？不要也罢。当下最重要的是出塔，连这小塔都出不去，还怎么助父皇正法？
他话音刚落，这层塔中突然窜出好多的黑蛇向他攻来，他用神通一一消灭。剩下的黑蛇气急败坏地骂道：
你这个丑女人真是恶心死了。
他却哈哈大笑：
你们这些臭长虫，死到临头还这么在意美丑，真是蠢得要命。
双臂一挥，变出了个大鼎，将这些长虫统统打入鼎中，指尖一点，一把火全烧死了。他继续气定神闲地向更高层登去，边登边说道：
虫魔虫妖塔，几多真与假，层层死与生，无非渡心法。
玄琼在无尽无望海中，感觉眼睛看不到了，耳朵也听不到了，身体也不再想动了，长时间在这一片死寂中，已经忘记了语言，话也不会说了。有时候他想说一句话，一张嘴却发现已经忘记怎么发声了。他思维中只剩下两种感觉，一种是孤独，一种是无望。所以他也不想活了。他隐约知道一个理，心念可以产生结果，一个生命如果心求死，他一定会死掉的。于是他想，死吧，快点死吧。渐渐的，他的意识开始恍惚，慢慢的，他什么都不知道了。突然，他看见一束光，他已经好久好久没有看见过黑以外的任何东西了。他看见这束光的源头，是一个熟悉的身影，是父皇。只听父皇微笑地说道：
琼儿。
他忽地睁开双眼，顿时清醒了过来。他突然开口说道：
我没有瞎，我还能看见父皇，我没有聋，我还能听见父皇的声音。我堂堂男儿，不聋不瞎，我怎能轻易忘记自己的使命呢？我来干什么来了？我是来修炼忍功的，怎么能就这样死了呢？我若死了，三界怎么办？谁来包容乾坤？谁来演绎这个角色？我是要为父皇分忧的，怎么能就这样弃使命而不顾呢？
于是他坐起身来，继续双盘结印，说道：
无求者无望，无心者无量，无尽亦是尽，尽处是无尽。
渐渐的，这黑暗一点点变浅，变浅再变浅，浅到一定程度就变成了黑蓝色，黑蓝色又变成浅蓝色，变成浅蓝色的时候，这里就丰富了起来，有鱼，有虾，有大鲸，有山，有湖，有珍珠。所以后来玄琼就没有那么孤寂了，周围也变得生机盎然。姚坤这边也是越来越容易了，一开始是他被妖魔追着跑，后来被逼得又不得不斩妖除魔，可现在是他追着妖魔打。用妖魔的一句话说：
这婆娘杀上瘾了。
所以 后来姚坤登上一层楼，发现这层的妖魔鬼怪正齐刷刷跪地等着他，他一上来赶紧给他磕头。姚坤躺在椅子上，妖魔们还要为他捏肩捶腿，可妖魔毕竟是妖魔，骨子里就是坏的，所以最后姚坤还是一层一层把他们铲除干净了。又过了3000多年，姚坤终于登上了塔顶，他从塔顶缓缓飘至地面，发现这塔旁竟多出了个汪洋大海，碧蓝碧蓝的，剔透又苍茫。他记忆中这里好像只是个小水洼，他正想着，只听四周丛林里传出了阴森恐怖的虎豹豺狼的嚎叫。突然林中窜出一大群龇嘴獠牙的凶兽，姚坤眉眼一立，只看了他们一眼，这些凶兽就吓得直哆嗦，他们哆哆嗦嗦的都四脚朝天的躺在地上俯首称臣。姚坤没有说话，只是将头微微一摆，那意思是
快滚吧。
这些凶兽吓得蹭蹭蹭都窜入了丛林，销声匿迹。此时姚坤发现海面微微泛起了水花，渐渐的这海中升起一个人来，这个人背对着他，只见这个人一身空青长衫，头发很长但全是白的。这个人缓缓转过身来，他们互相看到了对方，都瞪大了双眼。只听这男子说道：
妹妹。
姚坤也激动地说道：
哥哥。
玄琼看姚坤已经长大了，虽头发蓬乱，但头上的凤冠依旧，虽衣衫褴褛，但却容色姣好，横眉杏眼，鼻直口正，面若桃花，端庄中透着威严。
妹妹，你头发乱了，为兄来帮你制发。
玄琼用手在他头上一划，他的头发就整理好了。他也说道：
哥哥，你的头发白了，我帮你变回黑的吧。
说完用手在他发间一捋，白头发就变回黑的了。他俩说说笑笑出了此境。后来玄琼在接管人仙晋升这一职务时，就会把白头发露出来，告诉人修炼的不容易，也会将自己从碧海之上徐徐升起的画面呈现给人，告诉他们只要笃心修炼终有所成。所以后人便说：东王公生于碧海之上，鹤发童颜。他们俩出境之后已经7000岁了。出境之后的玄琼开始接手政务，姚坤开始接手军务。姚坤忙于军事的同时，也要像其他神一样到万关万难万险障中过关，然后也一样要演够一定数量的角色，才有机会在幕后得法。所以姚坤非常忙碌，他常常打完仗就要去历劫，历完劫又要去打仗，平时还要处理一些善恶赏罚之类的事情。而玄琼的角色毕竟特殊，所以他出境之后处理政务的同时，还要再修炼3000年的忍功，到10000岁的时候，忍功修得差不多了的时候再去历劫。历劫中的角色也一般和忍有关，所以还是另一种修忍的方式。他们俩其实都很有特点，很有趣的两个人。举个例子，一次有一个角色是转生成龙族的王后，按理说这个角色还不错，但是呢，这个龙族的王后最后为了龙族要亲手剥去自己身上的龙皮。这个角色如果放在一开始，众神那时初生牛犊不怕虎，非常勇敢坚强，大家真的太疲惫了，吃苦吃得有点畏难情绪。所以说要修炼如初嘛，当然最初的时候是最坚定最卖力的时候。后来这个角色没人愿意接，不仅要剥皮还要自己亲手剥，想想就毛骨悚然。几位神官在姚坤那里商讨一些事情的时候，无意中就说了这件事。姚坤说：
我去。
那几位神没有吱声，姚坤起身即刻就要往万关万难万险障中去。杜恶星君赶紧说：
殿下您要想好啊。
姚坤看了一眼他，
还要怎么想啊。
杜恶星君一时无言。姚坤已经走出殿外，他的侍女拦住他说道：
殿下，还有不到一个时辰就吃晚饭了，你吃了再去吧。
姚坤说：
我不到一个时辰就回来了。
他刚要走，好像又想起了什么，停住了脚步。几位神官心想，这是他知道自己冲动了。可姚坤转过头来，淡然地问道：
只剥皮，抽筋吗？
杜恶星君愣了一下，摇了摇头。姚坤略点了点头，就飞走了。后来，他确实演绎了这个角色。玄穹也很有意思，很有趣儿。举个例子说，如果有十个神仙，随便的十个神仙可以是侍卫，也可以是平民，和玄穹站在一起，都穿上一样的衣服，让你猜猜哪位是天宫的太子，你绝对不会猜他。你可能猜到第五个、第六个，你都不会想到他是太子殿下。玄穹无论坐在哪里、站在哪里、出现在哪里，就像空气一样。普通到你根本注意不到他，看起来非常非常的普通，而且话也非常少，不显不露，你根本看不出来他多有本事，或者他多没本事，就是非常非常平淡的一个人。他自己也开玩笑地说道：我就像白开水一样，一万岁以后也要去帐中去历劫。渐渐的，神官们就发现他有一个非常突出的特点。什么特点呢？他进万险帐中之前是什么表情、什么颜色，出来之后还是这个表情、这个颜色。不管是什么官难、什么刀山火海，你想让我的表情改变一下，那是不可能。有一句话叫泰山崩于前而色不变，他是泰山崩到他身上，他的色都不会变。你动我什么都行，我胸怀宽广，但你要是动一下我的颜色，那是不行。神官们私下里说：这两位殿下呀，一个狠，一个梗，都挺可怕。旧神们，你们是不是也觉得他俩被你们塑造的都有点极端了呢？当然了，如果从整个大的宇宙来看，大家都是坏灭时的标准了，也就不觉怎么样了，创世主也就将计就计陪你们玩了。可他们私下里不是这样想的，只是行事时的风格是这样。他们俩私下里经常有说有笑的，兄妹俩的感情很好。一次，玄穹与姚坤坐在昆仑山巅看日出。姚坤问玄穹：
你觉得万险帐难吗？
玄穹说：不难。
你觉得无尽无望海难吗？
还好。
此时朝阳升起，第一缕晨光洒向人间。姚坤看着人间说道：
我觉得做人最难。
玄穹意味深长地点了点头说道：
因为是在迷中。